123，123页的黑字体的开示，界内的立根的众生另修体空观。哦，通教最重要的是开示三界内根气比较立的众生啊，让他修这个体空观。所谓什么叫体空呢？五蕴、十八界、十二入都如幻，如幻当体不可得，出分段生死啊。分段生死就是六道轮回的生死，证真谛涅槃，证真谛涅槃，证化菩萨，旁化二圣。正化就是最重要的，那是对菩萨的根器。那附带的旁化就是所谓附带的，是度化二圣人。发蒙昧为开，启发这个蒙昧就是无知，那么说明无生为是，一切法无生，数值既生了，现实的根气很利，三倍那么共秉无生之教，是三圣人呢。所以说立根的众生呢，了诸法原生，原生无性啊，当体就是空。所以说体空观不同三藏教灭色而后空，三藏教一定要分析分析到这个色法，分析到不能分而后空。梵语就是赛前陀，中国话就是因。那么因以盖覆为义，这个因呢就是遮盖的，就像阴天一样的会遮盖的太阳，我们因为无应色呢会遮盖我们的这个本性啊，迷惑于这个错误的肉体上面。中国话唐翻印就是中国话翻译成印，就是以积聚为义，这个色身积聚了色法、受法、想、行、识为无，积聚的这无法盖覆的真性。换以波罗费色，中国话叫入，有两种意思。第一，内六入就所谓六根呢，为事所依，那就是即故名为入。那么外六入呢，就是所谓的六尘啊，那么为事所由，所由就是所攀缘的、啊、六尘是为意识所攀缘的，那么意识都是游荡在六尘里面，那普天下一切众生都是这样子，包括国王、今天的总统、百官大臣，除了邪佛，佛子的话都一样离不开生死六道轮回，哎，故名为入。内外合入总共加起来十二入，那就是内六入外六入，就是六根六尘，就是十二入啊。入就是从我们的六根进来，会染污了我们清净的心，叫做入。那外面是不清净的境界，染污了我们的这个清净心，这个叫做入。梵语叫做慧都，中国话叫做戒，戒也是音译呀、啊。啊，中间六识，里面借着六根发外面的六尘，那么产生六识，以识为因，所以称为六根六尘六识，名十八界。现在观五阴十二入十八界，都是从因缘所生，非有是有，啊，就像幻化一样，有而忽无为化，这叫化幻化。气是幻化的，这诸法皆假啊，假所以当体就是空，空所以不可得，所以体空观。详细推查如下理及中明，除分段人，比如说三藏教宗里面的解释， 证为教化菩萨，所以说菩萨断惑证真，名无生法忍。二圣亦可共禀，所以说谈话二圣以当教治论六级，通教也论六级否，那么藏教它也论六级否，藏教六级，通教六级否，所以六级十法成圣都是相同的，通通有，只是境界不一样。理极者无生也，这诸法不自生，要开始解释了，也不从他生，也不共生，也不无因生，是故之无生。那么这四句是推简，就是通教、别教、圆教三教都用这个下手的功夫无生。但是先解啊，不但中者就是成圆教啊，不只是说发挥中道的道理，还有妙有的道理。那么如果先闻但中离者，就是闻听到这个只有这个中道的道理，那么就是成别教。那么连听到中道的体都没有啊，就变成通教法门。说解苦无苦而有真谛啊，苦善即真呢、啊，况即灭道。这句话要解释一下，才弄清楚。这皆苦无苦，通教是以诸法如幻如化来透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苦，实在没有一个真正的苦，是虚妄的执着。放得下的人，没有所谓的苦。就是他老命给你他都没有关系。放不下的人，所有事情都是苦的。圣人可以把天大的事情这个一尘不染，天大的事情当作没事，这是圣人，有修养的人，悟道的众生，悟道的这个圣者。要是小人呢，可以把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事情可以把它变成天大的事情。所以啊，在经典里面讲啊，说得罪小人其祸大矣啊，你得罪了这个小人呢、啊，你麻烦就大了。对小人不要十个，一个得罪一个你就麻烦了。这个小人一天吃饱饭没事干的，他要跟你同归于尽的，那你没有那种生命啊，你没有那种生命啊，哎，小人，那你拿他也没有办法，你苦苦的纠缠，哎，所以说，你得罪了一千个君子，你没有什么灾难呢、啊。你得罪了一个小人，那你麻烦大了，他不会放过你的，他可以长期抗战，八年的长期抗战，哎，他咬到你就同归于尽了。所以啊，得罪小人其祸也深呢、啊，一个就好。说解苦无苦啊，而有真谛啊，这个真谛啊就是空性的，哎，是真正的道理。当你了解到这个苦啊是虚妄的东西，不实在的东西，你自自然然就可以摆脱，而有真谛。苦善即真呢，这个苦当下就是空性，所以它是回归到真谛的空性里面。苦善即真，你用个过号，真旁边写个空，这个苦当体就是空，何况即灭道，它不是空性呢。哦，那这样看就很清楚了。你不要哦，苦算是就是真谛，那不是这个意思，是真谛的没有错，苦当下就是空性的东西，那就何况即灭道这三谛呢？所以苦即灭道当然就是空性的东西。 是以诸法不自生这四句四性推解呢，通乎四教。无生之意啊，居在后三啊，无生居在后面的藏啊，这个通别言，藏教没有，藏教没有发挥无生的道理。藏通二教，这是指六凡为诸法。别缘二教，这是指十法界为诸法。再来，藏教是名六凡诸法，自种有故，把别拿起来，自种有故，也就是说，他都是讲唯识，万法唯识，自己有意识，就是自种有，就是自有因果的意思，自种有，有因这个种子，当然就有感应将来的果，自种有就是说，他不离这个因果法。不从他的，从因果而得。待众缘，就是你必须等待众缘，非自作，你不能跑出来。比如说，这是个木材，啊，这不能自作，放在那里，它怎么能够自作？对不对？你一定要经过山上的木材砍下来，经过了这个切片，啊，这个机械，哎，然后再磨，是吧？变成一块浮尺。这个都必须有众缘，它不能自己产生，不是像基督教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那就是自作啊。上帝为一切万物之主宰，就是自作啊，它不是上帝。哎，再来，无作用故，哎，不共生。那么说不作用，就是说心也是无生，境也是无生呢、啊。当然，无生加无生，那就是不共生呢、啊。所以心境不能共生，比如说一粒沙它没有油，你压了100粒沙也没有油，压了一卡车的沙也压不出油出来。心既然无生，境也是无生，心境和也是无生，这当然就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无作用故，不是没有作用，这个无作用是以无生当体个体来讲，每一个都是无生，所以它并没有所谓的生，是无作用。这个作用应该讲生灭的意思，所以没有所谓的生跟灭的东西。一切的缘起各个条件当体就是空性的东西，所以不共生。有功能故，非无因啊，一定有原因的啊，不离因果法嘛。则显缘起正理，不堕四种执着。通教名六凡诸法，如幻如梦，如水中月，如空中花，非有是有，有就是非有，不可说从自他共离这四个角度而生。而且如妄情所记三界有为生法，所以虽然是万品差殊啊，略而言之，言之啊，心境二字受无不尽。现在把笔拿起来，先耶心法以推四性，先画一个框框。画一个大的框框，把这几个字框起来，这是一个大段，然后再倒数第四行中间次曰净法以推四性啊，这个把它画一个框框。那么这样看的话，第一个先就心来推论四性，就是说不自生啊，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然后再来就境界来推论不自生，不从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所以这两个大段先画起来以后，你再来研究就会更清楚。若自生者，从心生心，应有二心。从心升起这个心，应该有两个心。又不对境界的时候，心应该常生。哎，应该常常升起来。如果是自身，他假设如果是自身的话，那么这个心生，这个心应该有恶心，那么不对劲就可以心生，那么心应该常常生呢、啊？啊，才是不是，没有对劲的时候心就很少生，所以时不生，因此不是自己生。再来咪啊，第一大段的咪，刚刚若自生那个写 A 啊，若他生那写 B 啊，第二大段啊，这个第一段第一大段的咪，如果是他生用假设的，那从静生心，从静可以生这个心，那静是静，我是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呢，圣则对境也应该生心哦。可是圣人呢，啊，不生心呢，所以非他生，就是不能借重外力而生呢。哎，境界本来不能叫我们生的，圣人就不生嘛。如果境界可以生的话，境界自己生心呢，又何必我们心来生呢？这意思就是也推论没有所谓的他生呢、啊。而什么是共生呢？如果心跟境各有生性，共生，那么心境各无生，各无生性，所以共生也是，或者是心境各有生性，而需要带共方生呢？这个是略用两个角度，是心跟境各无生，所以共生啊，或者是心跟境各有生性，第一个是无生性，第二个是有生性啊。再来啊，那么如果心境各有生性呢，怎么样，那又何必要等待一起来生呢？对，心能生，境也能生吗？你就不必等待大家一起来生吗？心可以生，你需要什么？需要境吗？境可以生的也不需要心呢，所以又何必要带共生呢？心境共和而生呢，又是带共方生啊，那么应该有二心呢、啊，心也是生，境也可以生呢、啊，又是带共方生，共和才生，那么境也一个，心也一个咯，是应该有二心呢、啊，并生呢、啊。那么为一从心生，一个是从境生，而实不然。若心境各无生，共又怎么能生呢？心跟心也无生，那么境也无生，那么心境各无生啊。比如说一沙，一粒沙没有有。你压了一大堆沙也没有有啊，啊，而非共生呢、啊？再来，第一，如果说无因而生，是吧？既然没有因的心，有不没有任何的因的境，那心境都没有，又怎么能够生于心呢？啊，不应该虚空突然跑出这个心事出来啊，因必须要有因啊。有内在的潜伏的因呢、啊，外在的缘呢、啊，所以不能讲无因。如是四性，四性就是四种情形，来把它推论，简则就是来推论，那么就知道不得心之深处，找不到心的深处，则知道心本无生。这个是先依心法来推论这自身、他身、不共身、不无因身的情形。再来是就净法以推四性，就净法来以推四性。如果自身，再来就写 A 啊，第二大段的 A 了，前面第一大段 ABCD 的都写完了吗？再来就写 A 了。如果是自身，现在以净来推论了，从境界而生境，那么应该有二境啊，境界净生境，净生境，那当然变成两个境了。心不言的时候，境界应该常常跑出来啊，对不对？可是啊，心不攀岩的时候，境界其实不作用，而是不现。就像你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你心不攀岩这个境界，境界对你没有什么作用，而是不现呢、啊？故非自身。再来，迷若他生，如果心生境，境还是属于心呢、啊？境如果属于心的话，那怎么叫做境呢？意思就是说，如果心是生出这个境，那么境毕竟是属于心呢、啊。就是你是我的儿子，当然我就是你的老师啊。那么两个人离不开这个关系啊，啊，是不是啊？啊，我是这个家庭，那你是我的儿子，当然你也是属于这个家庭啊，大家庭的里面。如果心产生这个境，那境当然是属于心的一种啊。和平怎么能够叫做境呢？但是呢，如果心念这个兔脚，那兔应该生脚啊，可是脚还是不生呢、啊，也不能他生呢、啊，所以非他生呢、啊。意思就是说，哦，还不能有一种外在的力量生呢、啊，必须要众缘和合了。啊，如果你心念这个兔脚，那么要害你很简单呢、啊，要害你很简单呢、啊，对不对？心可以产生境的话，很简单。我看你对我有敌意，我把你观想两只牛角。那你就两只牛角就挂在你的，因为心可以产生境嘛。你对我坏，好，给你歪嘴啊！ 心可以产生静嘛，那这个啊，这个讲不通。哎，再来，息若共生啊，就像前面所破一样，但以恶心并生，改作恶静而已。前面不是讲吗？啊，就是应有恶心并生，那么现在应有恶静并生，就改一个字而已，心就改成静嘛，对不对？前面你们那个息里面是吧？啊，应有恶心并生，那、啊、就改成应有恶境并生，那么整段呢、啊、都是这样念的、啊。如果说无因而生，那不应该呀、啊。日正当中啊，突然呢、啊、看见明月，哎，如是事性，简则不得境之深处，则知道境也是无生呢、啊。是以若心若境啊，即如幻梦，求其生性了不可得。当体无声，此无声的道理，今古常人都是这样，始终不改。佛不能增，身不能减，佛也不能增加，众生也不能减少。如果就种性的差别有三圣人，如果就物的深浅呢，分十地的位置，别教是名十法界，诸法自种有故，不从他得。待众缘，水不自作，无作用，水不共生。有功能故非无因，只显不思议言起正理，都是以真如为迷雾来讲的。藏士为此种一，是以先知有真如藏士而用四性推减入无生法门，所以别教所以为别教的功夫。那么言教呢，是说明十法界诸法非法性生，所以非自生，非无明生，非他生，非法性无明和合而生，就是非共生，所以一教一教的解释都不一样。非理法性无明，别有诸法，所以这个就是理智。刚刚啊，也谈到对吧？是吧？就是理智，哎，自身他身嘛，啊，那个理非理，啊，不能离开法性无明，别有诸法，所以非无因而生。虽依法体就是法界，当体就是无生，无生而生，三千性相宛然。啊，三千性相，一念三千嘛，生就是无生，三千无性，非生非无生，不能讲生，也不能讲无生，唯一就是实相。啊，四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那诸法都是安住在它的位置里面，啊，空不空的道理里面，当体就是原始无性，啊，当体就是妙有现前，实相非生呢，生也是实相，是实相非无生，实相不能讲无生呢。无声那也是实相，哎，那么这个道理啊，《金刚经》都讲得很清楚的，并不会很困难。所以法住法位啊，世间相常啊，相常住，法住法位，那么世间相常就是出自《法华经》，啊，出自《法华经》，法住法位，一切法都安住在当下，你不需要挪动它，啊，也不需要变化它，哎，世间相常住，世间相就是如此。一切相都是实相，虽然无声，可是一切法都是实相，虽是实相也不爱无声啊，实相不能讲无声，但是无声也是实相。是一念当下即中道，双照空有，这个是原教啊，出无声门，一门一切门，阿字啊有四十二字的功德，于字亦然，所以圆妙无功夫之功夫，解苦无苦而有真谛者，三界果报名为三苦，哎，解之者皆如空花，没有逼迫相，啊，只是真空法性而已。真谛就是在虚妄苦谛之中，如空处，空处就是幻有，即在花处，花处就是四相花，我们说啊，就虚空啊，如空花，那么空跟花这两个解开来，如空处即在花处，花。当体就是空，空当下就是花，意思就是幻化出来的如空花不实在，所以空本身就是花，花本身就是空。如果眼睛所看出去的六根不执着，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没有实在的东西，没有实在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是一连串的错觉，一连串的错觉就是一连串的悲剧。所以人生是一群迷惑的演员，演出一出痛苦的悲剧，痛苦的悲剧。哎，我们都是一个愚痴的演员，不能觉悟的演员，所以啊，只有佛是导演，佛是导演， 那佛是导演，那我们是演员，迷惑的演员，还不是演员，还是迷惑的演员啊！因为我们错觉，我们推测，我们生活在无明当中，不能自拔。哎，无二处，所以空处、花处本来无二处啊！以此真谛，假立四明，是病即真，真非是外，乃是通教所前之理。今能谈玄说妙，迥超情见，迥超啊！啊，你是说超越啊？情境就是执着啊，一切众生的执着，那臂力万刃，总皆不出此次啊，总皆不能出此啊，臂力万刃啊，以前七尺为一刃嘛，啊，万刃呢就是很高的墙壁啊，臂力万刃，你树立很大的这个执着，那么你也不会吃超过刚刚所讲的自身，是吧？啊，他身不共身不无因身。就是不管你一切的情执外道96种外道都不可能超过他身，自身他身不共身不无因身。127页第三行，明智即佛者，现在是讲到藏通别圆的通教。通教的明智即佛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幻化了，哎，明智这明智相只是一个幻化，知一切法当体全空，所以当体全空要注意，它不是否认的意思，是说它是借着任何的因缘条件所构成的，不是实在的永恒，所以叫做空。我一开始学佛啊，对这个缘起无自性啊，就是搞不清楚什么叫做缘起无自性。那么我们经过了十几年来的这个佛教的熏习的观念，我们可以改变一个名词啊，改变一个这个名相来解释缘起无自性的意思，就是因缘所生法没有一种永恒性，但是不可以否认它，所以我们叫做无自性啊。那么这么样讲就会比较容易了解，说知一切法当体全空，非灭故空。非灭故空意思是不必除掉它啊，这个是对设法来讲的。比如说这是一个桌子，你并不需要除掉这个桌子才讲空，也意思就是说非灭，不能说灭掉这个色法才讲空，那也是不空。而所谓的空，就当下你就知道这个桌子是不是永恒的。好，所以因为以前的名相跟现在的名相它不一样，那么我现在是不是要用一个名词，那就是说透视它。如果你用这些名相就感觉上会有点困扰，那就是说你知道这个桌子，你透视它就不是永远存在的这个事情，不要灭掉它，那所以这些非灭故空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生死涅槃呢，同一梦境。为什么众生有生死，所以佛讲一个涅槃。所以如果说你执着有一个涅槃，那也是生死法，也是生死法啊。说趋向涅槃亦是邪，这个在禅宗里面讲趋向涅槃亦是邪，有涅槃可得那也是邪。为什么？那是凡夫俗子执着于生死，这个生死不了，那当然佛就讲一个涅槃的境界使他羡慕。但如果说我执着有一个涅槃的境界，那也是变成生死，那也是变成生死。那比如说两张纸的话，两张本来都是白纸啊，那两张都是白纸。那么如果说甲对乙说，你那张白纸啊染污的程度很严重，那我这张比较干净，那意思就是他这张也不是很干净， 那就是说看大片看小片这样而已，你只要落入名相上的观念，你本身就是染污，本身就是染污啊。那么意思就是说，生死跟涅槃这是对立的名相，对立的名相。那么名相的当下悟道，那生死就是涅槃，生死就是涅槃。所以说同一梦境啊，做梦出标显，这一切底下是事成幻化法，从缘生，缘就是条件，从种种的条件而产生，这非而有啊，非而有而不是真的有，有就是非有啊，所以是幻化的，幻化的啊。这个很好用啊，这个很好用，碰到不如意的时候啊，我就会告诉自己啊，这不是真实性的，真实性的。所以我们协会的宽恕、慈悲、忍辱、无争，那啊，如梦幻泰的没关系，你叫我怎么做就怎么做嘛，好吧？这三界一报正报，色心因果之有漏法，一副出世的涅槃的无漏法，随着一切法，此等诸法都是属于原生无性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色身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所以无性，所以当体就是空，不同三藏灭色而后归空。三藏为什么灭色呢？啊，是分析以后才发现叫做灭色，那分析以后啊才发现啊，哦，这色原来是空性的东西。所以是灭色而后归空，所以色就是空，当下即是就是当下。那么所以即是即真呢，啊，这个事相当下就是真理啊，就是真空。所以说非灭故空，生死涅槃只有名字，求其实际了不可得，由梦见镜像晚来明白，劫后求之毫不可得。就像我们晚上做梦，做梦，梦见了，哎，很多很好的境界，哎，一醒过来，哎，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所以说，生死涅槃同一做梦啊，若能了此其名智慧，啊，很多哈，很多，很多人这个信徒啊，拿来问这个师父的梦境的问题。他们呢，也许有一种预感呐，啊，或者是梦境，好像觉得很真实啊。我都跟他讲，我这个人不喜欢讨论这个梦的东西。这个人生已经是如梦幻泡影了，这个已经是梦幻的，是假的了。那我晚上在做梦，再继续讨论，都是一种假设的东西。我跟他讲，如果说梦是一种预感的话，那如果说它一定要发生，那你也没有办法了。从过去有很多人的梦境，它就是一个预感。是啊，哎，结果付出实现。如果说他是必须要，一定要显现的，那你也逃不掉。比如说你车祸，你有预感，这几天啊，这个眼皮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假设说了哈，那也不晓得是好的还是坏的。假设说是坏的，那你晚上做梦，哦，你梦到你这个血淋淋的前身，那你该来的你也逃不掉。你说造的业，你就必须要报啊。不是说我这个梦境预感那就可以突破它，那如果说这个预感不是真实性的，那你也不需要挂碍它。所以说这个梦境里面去讨论它，无论是真的是假的，那都是多余的负担，都是多余的负担，都是多余的负担，那是不需要讨论。我常常告诉他们，去讨论这个干什么呢？也没有这个必要。那观行即则，观行即则啊，观恨即则啊。那么以肝会地也，肝会地也。那么我们现在也谈论到通教的观恨即否，肝会地。肝会地的意思就是说，智慧刚刚开通啊，还不是很大的智慧，叫做肝会啊。意思就是说，这功夫还不是很够了。说未有离水，故得此名。哎，还没有达到通达的这个道理呀，啊，所以得到这个名字，意思就是智慧还是很渣。很差的意思啊。所以是三圣呢，外凡位，以藏教的五庭心观别相念总相念这个位置是相通的。为什么？因为通教是通前跟通后嘛，所以这个通教的观恨即否，那么也许就是会通到前面的这个藏教。因此啊，是三圣外凡位啊。是什么叫三圣？在这里注意听，因为通教本身就是通达小圣、中圣跟大圣。那为什么通教会把三圣一起讨论？也记住， 这一定要记住，通教因为修的都是真空，还没有谈到别教、原教的这些空假中的思想，它以空性为法性。注意听，藏教、通教因为所修的究竟的地方都是以空性为法性，所以三圣都有修这个东西，这个修这个法性的这个空性的东西，所以一起讨论它。但是因为有通教有根气力的啊，有根气比较差的，差的就接到顿教来，就是接到藏教来，根气力的就接到后面的别教跟原教去，因此它没有固定的啊，固定的这一个通教的，这到底是通前还是通后呢？因此，所以他讲三圣，就三圣大家都是以空性法以为法性的修持法来讲的话，他那还是外凡位。那么外凡位，那么就是说我们所讲的这个五停心观别相念总相念，因此把藏教的位置拿来跟这通教一比的话，大概相似于这样子。比如说有的人写字写得很差，读到大学，我有一个同学读的交通大学啊，交通大学叫做阿雄啊，阿雄啊，啊，哎，阿雄，那小那个智慧是很厉害，他读师大附中的，读师大附中啊，那个字哦是哦很丑了，但是哦那个智慧是很高，哦智慧很高，那读书很厉害，那个数学哈、哦，老师出题目的，老师的答案还没有出来，他学生的答案就出来了，啊，那个智商是160几。然后是都师大附中的，啊，那个写字，吼、哦，那是要求拍款，啊，我等下嘛，甲讲阿雄阿雄，哦，你这字写足严重了，有够严重了，安尼，好，那一种，哦，我们就会讨论说，啊，你这个字等于小学三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三年级哦，对不对？还好那时候考试用电脑的，用电脑的，对不对啊？单选题、初选题、多选题，就这样，所以说，用这样子来比较，啊，用这样子来降低下降。三圣的外凡位，意思就是说拿藏教跟通教来，哎，那一个差不多的位次啊。与藏教五停心观别相念总相念是平等的。128页，名字当中虽然知道诸法如幻即空，如果不修观的话，也是徒知无声，那也是只有知道无声，无声没有用啊。你知道道理没有用啊，你知道无声，但是欲望还是很强啊，感情还是执着还是很重啊，贪嗔痴还是不出啊，所以你知道无声没有用啊，是以欲其无声，需要借着理观才可以啊有希望，借着理观就是秘密的观照，所以名字后面而起观痕，名字的后面起观痕啊。妙玄云，干慧地这三圣的开始同名干慧，就是智慧不够叫做干慧啊。所以提法五停心观别相念总相念四念出观，四相不异三藏教，那少一个字，三藏教，三藏就是三藏教，他这个修行的四相啊，跟三藏教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就是不异三藏，你不要把它变成是三藏十二部那个三藏，那不一样的啊，四相那是不异啊，跟这个三藏教没有什么不同。此三皆法，那么提五音摄入18界，如幻如化，五音色受想行识，十二入六根六尘，18界是吧？这个六根六尘六识，啊，如幻如化的东西，总破见爱八道。见爱八道是凡夫跟二圣人，凡夫啊，以这个不净的身体为清净，以这个苦为乐，以无常哦为常，以无我为我。说观身不净，他以为净；观受是苦，以为是乐。观心无常，那观法无我，他以为是常跟或者是有我。二圣人刚好颠倒，二圣人对佛的这个大涅槃呢、啊，他不了解，他不了解，啊，所以说他有无常的颠倒，啊，他的佛的大涅槃有常乐我净，哎，但是他以二圣人的法执未断，所以认为这个常乐我净的大波涅槃，大涅槃。他以为还是无常，还是无乐，也无我啊、或者是无尽。佛所讲的涅槃的这个大涅槃是真我啊，究竟的真我啊，真的真常真净。所以说，加起来，凡夫有四道，二圣人也有四种颠倒， 所以这个破爱见爱八个颠倒，名生念处，受心法也是这样子。住是观中啊，修这个四正勤，事如一足，根就是五根，力就是无力，觉就是七菩提分，道就是八正道分，八正道分，所以就是正勤如意根力觉道，就是三十七道分啊，三十七道品。虽谓的暖法相似离水，暖法就是内凡位了，五庭星官别相恋总相恋，那是外凡位了啊。那么就内凡位，内凡位的意思就是虽是凡夫，但是已经接近圣人，这就是内凡，知道吧？啊，虽谓的暖法相似离水，而总相智慧生力，所以啊，称为干慧力。那么就后面来讲，这干慧是很差了。那么就总相念来讲的话，那智慧就比较高一点。但论位起，就来论断它的阶位，起就是相当，相当哪一种阶位呢？啊，所以但论位起呀、啊，解会未可同日而已，只是论这个位置，通拿这个通教的位置来比邻做。这个藏教，就拿这个藏教的位置来比邻这个通教，只是论这个位置在某一种程度是相当的，但是解会未可同日而已。比如说刚刚我讲的交通大学，哦，阿雄雄哥，他的交通大学那个写那个字是很差，哎，虽然说字是跟小学一样的三年级，但是那小学三年级怎么能够跟交大比呢？对不对？这样听得懂吗？哦，所以说。我举这个例子啊，也是刚好在发生在我们同班同学，所以你们就了解了。虽然说是通教的啊，那但是那种智慧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不可同日而语啊。哎，再来相似即否，相似即否已经有点消息了啊。二性地也啊，这里要注意，这个性地不能做真如实相体会，也不是啊，那就是一些明心见性的性，那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后面那位谈到相似即佛者得法性的离水，那就得到法性。注意听，把笔拿起来，这里的法性是通教的法性，指空性，是真谛，是藏教通教所修的，以空性为法性，这里要特别的注意。我们一看到这个法性，以为就是本来的面目呢，以为就是我们大涅槃，不是，这里不是，这里是指藏教跟通教以空性为主的法性，啊，相似的法性的离水，服这个见惑跟思惑，见识二惑，那么就是三圣的内凡位，接近圣人就是内，跟藏教的四加行，其的旁边写一个字就是等，平等。啊，藏教的四加行，暖顶等势力，暖顶等势力是相平等的，拿那个位置来比较，跟这个位置平等。以观恨得力，万祸被伏啊，万祸被伏啊。那么无声的道理啊，仿佛遇见呢、仿佛会看到。那么所以相似还没有看到，但是相似而见到。妙玄云：性地则过干慧地得暖矣，啊，暖就像钻木起火已经有热气了，暖象，钻木起火的功夫啊，初步就是得到一点热度，能增进初心、中心、后心入于顶法，啊，乃至是第一法，那、啊、初中后心入于顶法，乃至是第一法，皆名性地。性地中无声方便解。解会善巧转胜于前，比前面更了不起。性地中的无声方便解会，那么善巧转胜于前，比前面更了不起。所以得到相似无漏性水，无漏那就是可以断烦恼，所以名性地。但是所修的还是空性为主，所以藏教二教虽然大或者是小巧拙不平等，而所解释的这个理性啊，这都是以真空为法性。那性物见法性二字，变作真如实相体会，所以就是藏通，指的真谛为法性，指真谛为法性，以别缘是不相同的。所以说藏通是指真谛为法性，跟别教和原教是大不相同。 别教那是讲宗教宗道的啊，别圆都是讲宗道的了，可是圆教更了不起啊，一宗一切宗，空假无不是宗。别教是空假宗分开来谈论，而圆教讲到空当下就是即宗即假，讲到假当下就是即空即宗，讲到宗道就是即空即假。所以圆教没有一法可立，但是可以立一切法。所以啊，圆顿呢，就像禅一样的了，啊，禅一样的直入佛陀的本怀。以别圆二教所前，因为别教跟圆教二教所前的都是讲到真如，所以但有具法，啊，不具法。什么叫具法呢？啊，圆教再把笔拿起来，圆教就是具一切法，为什么呢？是不是刚刚谈到的讲中道那就空假中同时具足，讲空就是也是啊空假中全部具足，讲假也是空假中全部具足，所以是具法啊，不具法那就别教，别教是个别讨论空假中的思想，所以是具法不具法的不同，是吧？再来分证即佛，哎，讲到分证那么就是有消息咯啊，为什么讲分证呢？哎，你有份我有份呢，佛能成佛，哎，我已经证悟到几分了啊？比如说，虽然不能全部见到所有的月亮，但是初七、初八的话，也可以见到上弦月呀、啊，也可以见到上弦月啊，月如钩，是吧？哎，那么到中午，到中秋的话，我觉得大圆了。十五号的话，就是比较就近了。虽然不能见到整个月亮，但是也可以见到一半或者七八分。哎，所以分证的话一直到最后的一分也是分证，所以从八人地到菩萨地那有总共七个位次啊。再来第三啊，通教的第三个啊，这个八人地，我们第一个是吧干慧地，第二个是讲性地啊，第三个呢八人地，注意先注意八人地的最底下有一个叫做见地，见地，因为八人地跟见地同时必须讨论，因此列在同一段来讲。啊，八人地入无见三昧，无见三昧，无见三昧就是观照的力量很强，他的忍耐的功夫你不可能动摇他，啊，只是说这个还没有完全这个智慧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那么忍耐已经有相当功夫了，是八忍对这个欲界或者是这个色无色界，那么这个八忍呢具足。那么在前面有讲到这个十六心，那么就是这个八忍跟八智，所以啊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八忍具足，那八忍具足，那么至少一分，只是智慧呢还少一分。第四呢见地啊，见地啊，什么叫见地呢？把笔拿起来，三圣人同见无生叫做见地啊，三圣人都是见到空性的无生，那是讲见地，同样都见到无生，这八字就具足了。前面八人呢功夫啊还在用功的阶段的无间上面，哎，这个八字的功夫已经更强了，所以说顿断三界的见惑，顿断三界的见惑，那么在藏教来讲的话就证出果阿罗汉呢，所以说法真无漏见真谛，真谛里就是三圣的见到位与藏教的虚陀丸，那就是出果。我们说外凡位，再来就是内凡位，内凡位当然再来那就是圣果了，那就是藏教的出果，藏教的出果。妙玄云，八人弟子就是三圣的信行跟法行，信之行法之行两种人，两种情形的修行人，信行就是单以坚定的信心，法行是依法修行，所以说信行比较差，法行就比较深。体味到见，体见假以发真，断惑，注意听，体见假，见到一切的假当下就是空性，所以说体见假啊，体见假，那么这个就是体会到这一切的假象啊，假象就是一切的外象，那以发空性的这个思想啊，所以断惑。在无间的三昧当中，也就是说无间三昧就是离一切相啊，他离一切相，一切相对他不干扰，就慢慢学习啊，定学习这个定， 一切相都是假的，一切相都是假的，如梦幻泡影的，不值得我们这样子起这个生灭的执着心。哎，慢慢慢慢的观照，慢慢的以理相应了，功夫又到家了，八忍具足，但是智慧少一分，所以故名八忍力。这个忍就是忍耐的忍的意思是一样的，八忍力。哎，见地以三圣同见第一地无生四地的道理，同断见惑八十八识见。见惑就是八十八识，在二位，此二位在无间三昧三地啊，这个三地不是三地菩萨的三地啊，这第三地啊，要晓得，这三地就是第三地啊，啊，第三呢、啊，对，我们说干废地，对吧？那就是性地，那就八忍地，对吧？再来就是见地嘛，啊，是三地就是八忍地，俱断那、啊，那么见出或者四地俱断。见后，那么都不是，都不出此观，那么意思就是列在同一段来讨论，啊，三谛啊，四谛啊，有的是断这个见出见后，就是说初心后心啊，不太相同。那见出就刚刚见到这个空性的道理，是不是啊？见到什么空性，但是功夫还不到家，哎，那么到四谛呢，即断见后，那么这见惑断掉。以前那断掉的后面力量就是断掉失惑，也慢慢继续断这个失惑，所以是说啊，见出这是断到这个见惑的刚刚开始，那么断见后呢，再断掉啊，就见后慢慢再增强这个观照的力量，修行的力量，还是不能出于这个啊此观，所以列在同一段讨论，啊，在130页，薄地薄。三圣断欲界的六品失惑，三圣断欲界的六品失惑，烦恼渐渐的薄。啊，我们说欲界有九品失惑嘛，色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每一禅有九品的失惑嘛。空界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有，是空，每一个空界天也是有九品的失惑嘛。所以说。断欲界的六品失惑就最难断的，不好断了、啊，烦恼就渐渐的薄啊薄，那么与藏教的释陀含其就是相等的地位，但是智慧呢强得太多了，智慧强得太多了，啊，再来，那就是薄地，就是欲望烦恼渐渐的薄，第六地离欲，哎。这个就更清楚了，离开这些烦恼的束缚，欲令人家束缚嘛，是离欲就更清楚了。离欲地者，三圣断欲界的失惑尽。注意听哦，是欲界而已哦。这个失惑有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哦。那么断欲界的失惑就是九品全部断完，意思就是断后面的三品了。三圣断欲界六品失惑，烦恼渐薄是薄地哦。那么再来就断后面的三品，就把欲界的九品失惑断尽了。把欲界的九品失惑断尽了，就是什么？就是藏教的阿那含。麻烦在这九品失惑就在三果以前断完，到最后剩下72品，那就是阿罗汉断的，四果阿罗汉断的。啊，妙玄云：摩地者，体爱假即真呢、啊？啊，体爱假即真，意思就是。执着于这个外相当下就是空性的东西，是吧？提这个爱假即真，体会着我们所执着的这个假象，当下的就是空性的东西，所以发这个六品无碍，断欲界的六品失惑，啊，证的第六解脱。为什么讲第六解脱？因为每一地分成九品嘛，所以就讲第六嘛。六品当然就是第六嘛，欲界只有九品嘛，那第六嘛。所以欲界的烦恼就薄了，欲界的烦恼就薄了。离欲地者，就是三圣之人，体爱假就是空。所以断欲界的五下分解，五下分就是粗的烦恼，粗的烦恼。离欲界的烦恼焉，言五下分解者，为是当五下就是说，对的五上啊。好，你们这里看，什么叫五下分解者？就身见。戒其见，疑贪嗔，啊！你们看这个这一页的最后一行， 这一行的第二句，五上分解者是调举慢无明色染无色，色染就是色界的染污，无色界的染，这染就是烦恼啊，对不对？调举慢无明色界染无色界染，那么这个是五上分，所以一个五下分，一个五上分，上下分好断啊，上分不好断，那所以说比较维系嘛，五下五上分的它的比较维系嘛。啊，所以说离欲界的烦恼业言五下分者，是身见戒起见疑贪嗔是也。那么底下古德云，那么这个不必看，看第七呀、啊，一半地，一半地，一半，那就是说做一半喽，是吧？啊，就阿罗汉呢、啊，就等于阿罗汉嘛。所以我们顾名思义，就知道这个是讲到哪里了。薄地，那就是欲望渐渐薄了；离欲就是离开欲界的束缚，是吧？一半地就证阿罗汉果，这个名相一看他就恰到好处，所以顾名思义就可以知道他在讲些什么。一半地三圣断三界正始尽，三圣人断三界的正始尽，正始那么我们说无立始无顿始，那就是八十八品啊，还有八十一品的失货，八十八品的见货，八十一品的失货，那就全部都断尽。如烧木成灰呀、啊，烧木成灰，为什么？因为它没有生死的种子，它没有生死的种子，啊，是不是叫烧木成灰？不再来六道轮回，叫做烧木成灰。哎、啊，烧木成灰啊，包括那一些这个生死的六道的这些，通通没有，哎、啊，通通没有，一些见识恶货，通通没有。所以以藏教的阿罗汉平等声闻圣人。直至到这个地方就没有了，声闻小圣到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了。以半地者就是三圣之人，体色无色爱，就是色界的爱啊、无色界的爱，这个爱就是执着。断五上，五上就难断了，五下分易断，五上分难断，结七十二品尽，断三界四惑究竟，随着以半地。五上分解者，调举慢无明色界难，无色界难，就是上二界的贪吃慢，贪吃慢，131页啊，第一行那个颂，那不必看，不必看，看最底下倒数第二句，就是正识就是见识，见惑跟识惑啊，就是一切众生都被他所捆绑，所使就是由不得我们，由不得我们，你明明知道某些事情不可能，不要去做。做了以后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你明明知道内心里面那种烦恼不要去想它，哎，它就是没有办法，你控制不住的，叫你晚上不要去做梦，你们也是没有办法，还是要做梦，你不得不被这个见惑识惑的八十八识八十一识老是驱使的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要学习能够控制自己，要有一颗智慧的心，要拥有一颗理性的心，大智慧的心，智慧心就是佛性啊，佛性的。但是最起基本上如果你不能做到这样，那么你应该离一切相的执着，即相离相。所以说学佛的人，如果说你在公司上班，那个跟那个公司的人没有一个合得来的，那你不叫学佛，你叫学魔。因为这人这个讲参人拢袂下黑嘛，真难。这规整混的一个混规整，安尼一较搞，一混较济啦。啊，如果说一个邪佛的人啊，虽然不能断一切的烦恼，但是最基本上的做人这种修养，那应该有的。所以我说，你只要记住师父两句话：第一个，讲话永远不要伤害到众生。第二，跟众生保持一个距离，那你大家都很尊敬你，很尊敬你。那人会冲突，因为没有距离嘛，对不对？我怎么会跟你们起冲突？因为我们很少联络啊。那你要跟我起什么冲突？对不对？那我们如果今天是每天都生活在一起的话，那就不一样了。那就像夫妻的话，那不得了，那一定会吵架、啊、对不对？你 大声过也无可能细声，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学佛的很简单的一个做人方式，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要谅解人家的立场，不要单单站在我们这个角度上讲。所以说哦，善于交换立场可以转愚痴为智慧，我们要交换立场可以把这个愚痴的观念转成智慧的观念。你很多事情不能了解别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的，